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根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可能从明年1月初开始驱逐非法移民家庭。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晚间报道说，美国有关当局正准备实行一系列突袭，目标是自去年年初以来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最早将于2016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驱逐非法移民家庭行动。报道说，这将是美国当局首次采取大规模行动，驱逐去年以来越过南部边界非法进入美国的10万多个家庭，其中很多家庭进入美国是为了逃离中美洲的暴力。华盛顿邮报说，预计这一次行动只针对那些已经被移民法官勒令离境的成人及儿童，而且这项行动还没有得到国土安全部的正式批准。英国首相办公室说，卡梅伦首相将调查英国穆斯林在最后一刻被拒绝乘班机飞往美国一事。12月15日，一个英国穆斯林家庭的11名成员被拒绝飞往美国南加州，他们委托一名英国律师就此提出申诉。这个家庭的一名成员说，他们被禁止搭乘航班，结果13000美元的机票作废。美国政府消息人士对英国媒体说，这个家庭的一名男子被列入禁飞名单，而所有11人之所以都被禁飞，是因为他们一同订票。英国议员克雷西说，他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英国穆斯林被禁止入境美国，而且得不到任何解释。韩国和朝鲜本月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谈，争取恢复对话和建立信任，但是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批评人士说，这一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保守政府实际上对与朝鲜展开和平谈判及达成妥协不感兴趣。此前朝鲜曾经多次令韩国失望。首尔参加12月11日会谈时，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定期举行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估计韩战离散家庭成员共有6万人。今年9月，平壤与首尔合作安排了离散家庭团聚，首尔希望能够更经常的安排这个活动。平壤看来希望首尔重新开放韩国人到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观光项目，这将为朝鲜带来大笔外汇收入。韩国游客朴旺子被一名朝鲜士兵开枪打死后，首尔决定暂停金刚山观光项目。沙特阿拉伯一家医院星期四清晨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107人受伤。沙特官员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火灾发生在沙特西南部港口城市吉赞。沙特卫生部说，监护室和产房最先起火，伤者被送往该地区其他医院。目前有关当局正在进行调查。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以大幅优先的领先优势于本党其他参选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民意研究公司星期三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结果显示，川普领先最接近的对手21个百分点，川普的支持率为39%，与11月底的上次民调提高3个百分点。位居第二的是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他的支持率是18%，比上次民调上升2个百分点。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的支持率都是10%。很多美国家庭星期三天气恶劣，造成至少6人死亡。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田纳西州部分地区的天气特别危险，出现了10多个龙卷风和大暴雨，死亡事件主要是发生在这几个州。美国其他地区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打破了冬季首周的记录，中西部和东部感觉像春天。在一年中交通最繁忙的时期之一，美国东海岸部分地区大量降雨，导致行车危险，并且有一些航班被取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Sun is a Circl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太阳是一个圆圈，重点学习说各种形状和地点。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Jenny Chen.
Oh, yes. She's a model, and she's married to Richard Chen. They have a child, don't they?
Yes, a son. His name's Jaso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Jason.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Jenny Chen 说，她的儿子 Jason 喜欢画画。我们会学到各种形状的说法。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shape.
形状。
A shape. A circle.
圆圈。
A circle. A square.
方块。
A square.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他喜欢画画。
The sun is a circle.
太阳是一个圆圈。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How are you today?
Fine.
Jenny,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on.
Jason. Well,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It's something we like to do together. First, I draw a circle, a square, or some other shape, and then Jason draws a picture with that shape.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Last night I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I asked Jason, what is i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t's the sun.
Yes, the sun is a circle.
And then he drew a tree and some flowers, and he made a picture of a sunny da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 Jason 怎样以各种形状为基础练习画画。
Jenny,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on.
Jason, well,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It's something we like to do together. First, I draw a circle, a square, or some other shape, and then Jason draws a picture with that shape.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 Last night I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I asked Jason, what is i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t's the sun.
Yes, the sun is a circle.
And then he drew a tree and some flowers. And he made a picture of a sunny da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ason and Jenny like to draw pictures together. Last night, Jenny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Jason said, "It's the sun."The sun is a circle.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Jenny Chen. 她说，今天早上 ,Jason 画了一只老鼠。 访谈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mouse
老鼠
A mouse
M-O-U-S-E
A mouth
嘴嘴巴
A mouth
M-O-U-T-H 这两个词听起来非常接近我们再听听它们的区别
A mouse A mouth A cookie
小甜饼
A cookie A clock
钟表
A clock
C-L-O-C-K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他在大圆圈里画了两个并列的圆圈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
他在眼睛下面画了一个小圆圈代表鼻子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ictures that her son Jason drew. Can Jason draw other pictures with circles?
Well, for example, this morning he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A mouse?
Yes, he drew a big circle for the head. Then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Those were the eyes?
That's right, those were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mouth below the nose.
And what about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Those were the ears.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Yes, a circle can be a clock, or a balloon, or a basketball.
Or a cookie. I'm getting hungr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用圆圈创造出各种图画，对不对？请注意，这段对话里运用了大量的介词，例如 for, under 等等。我们再来听一遍，请大家仔细体会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介词。
Can Jason draw other pictures with circles?
Well, for example, this morning he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A mouse?
Yes, he drew a big circle for the head. Then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Those were the eyes?
That's right, those were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mouth below the nose.
And what about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Those were the ears.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Yes, a circle can be a clock, or a balloon, or a basketball.
Or a cookie. I'm getting hungr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ason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How did he draw the head?
He drew a big circle.
How did he draw the eyes?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How did he draw the nose?
He drew a small circle under the eyes.
How did he draw the mouth?
He drew a circle below the nose.
How did he draw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要继续采访 Jenny Chen。Jenny 说 ,Jason 喜欢画房子。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triangle.
三角。
A triangle. A square.
方块。
A square. A rectangle.
长方形。
A rectangle. A roof.
屋顶。
A roof.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有时候他画一个小圆圈代表门把。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She's talking about her son Jason. He likes to draw. What other things does Jason like to draw?
He likes to draw houses. First, he draws a large square. That's the house. Then he draws a triangle on top of the house.
The roof.
Yes. Then he draws two squares for windows and a rectangle for the door.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Can I see some of his pictures?
Okay. I'll bring them with me next time I come to your show.
Thank you, Jenny,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enny 这次上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把她儿子画的画带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看呢？我们再听一遍。
What other things does Jason like to draw?
He likes to draw houses. First, he draws a large square. That's the house. Then he draws a triangle on top of the house.
The roof.
Yes. Then he draws two squares for windows and a rectangle for the door.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Can I see some of his pictures?
Okay, I'll bring them with me next time I come to your show.
Thank you, Jenny,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What shape is the house? It's a square. What shape is the roof of the house? It's a triangle. What shape is the sun? It's a circle.
Daily Dialogue. Making a Date,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约会第二部分。Stephanie 需要洗头发，还要给她的狗洗澡。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I have to wash my hair.
我要洗头发。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我要给我的狗洗澡。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请听对话。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和一位妇女谈话。这位妇女手里拿着一面镜子，她是研究风水的。下面是访谈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A mirror.
镜子。
A mirror.
M-I-R-R-O-R.
A candle.
蜡烛
A candle
C-A-N-D-L-E
A living room
客厅
A living room A bedroom
卧室
A bedroom
B-E-D-R-O-O-M
I read a book about feng shui.
我看了一本关于风水的书。
It can bring you happiness, health, money, and love.
它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健康、金钱，还有爱情。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Betty Lee. Betty, may I ask why you're carrying that mirror?
I'm going to put it in my living room.
So your guests can look at their hair?
No, I'm putting it in my living room to bring me money.
How can a mirror bring you money?
I read a book about feng shui.
Feng shui?
Yes, feng shui is the Chinese art of putting things in the best places in your house.
Hmm, I see you're also carrying two red candles.
I'm going to put them in my bedroom.
To bring you money?
No, to bring me love.
Love?Feng Shui can bring love?
Certainly. It can bring you happiness, health, money, and love.
Wow. Can I buy that mirror?
I'm sorry. It's not for sale.
现在西方的一些人很相信中国的风水，因为英文很难准确表达风水的意思。所以人们干脆就借用拼音直接译成风水。对西方人来说，风水意味着什么呢？对话中的这位妇女解释说
Feng shui is the Chinese art of putting things in the best places in your house.
她说风水是中国的一种艺术，它教人们如何把家里的东西摆在最合适的位置。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kind of pictures do you like to draw? Oka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各种形状或位置的说法。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请听Kathy 采访 Jenny 陈。
Jenny,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on.
Jason, well,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It's something we like to do together. First, I draw a circle, a square, or some other shape, and then Jason draws a picture with that shape.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 Last night I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I asked Jason, what is i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t's the sun.
Yes, the sun is a circle.
And then he drew a tree and some flowers. And he made a picture of a sunny day.
Can Jason draw other pictures with circles?
Well, for example, this morning he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A mouse?
Yes, he drew a big circle for the head. Then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Those were the eyes?
That's right.Those were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mouth below the nose.
And what about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Those were the ears.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Yes. A circle can be a clock, or a balloon, or a basketball.
Or a cookie. I'm getting hungry. What other things does Jason like to draw?
He likes to draw houses. First, he draws a large square. That's the house. Then he draws a triangle on top of the house.
The roof.
Yes. Then he draws two squares for windows and a rectangle for the door.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Can I see some of his pictures?
Okay. I'll bring them with me next time I come to your show.
Thank you, Jenny,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约会，第二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y.
Oh, hi, Fredd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y,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废物的回收利用，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Most of this paper is from the computer printer. The other sides are blank.
这些纸大多数是电脑打印机用过的，纸的背面是空白的。
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se old newspapers?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旧报纸呢？
Oh, put them in the recycling bin.
把它们放到废物回收的箱子里就行了。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Well, here you go, Max.
What's that box for?
It's for all this extra paper. We can use most of this stuff again.
You're right.Most of this paper is from the computer printer. The other sides are blank.
I got this box in the lobby. They think we waste too much paper.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 want to get rid of this extra paper. 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se old newspapers?
Oh, put them in the recycling bin.
Where's that?
It's right here in the hallway. It's new. They just set it up. Newspapers go in the blue bin. Then once a week, they will be picked up for recycling.
Now I'll have to clean up my office.
为了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美国不论是私人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提倡废物回收。一般在办公地点都有不同颜色的箱子，用来装报纸、饮料罐等等，然后送去回收加工为新的产品。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ll, here you go, Max.
What's that box for?
It's for all this extra paper. We can use most of this stuff again.
You're right. Most of this paper is from the computer printer. The other sides are blank.
I got this box in the lobby. They think we waste too much paper.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 want to get rid of this extra paper. 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se old newspapers?
Oh, put them in the recycling bin.
Where's that?
It's right here in the hallway. It's new. They just set it up.Newspapers go in the blue bin. Then once a week, they will be picked up for recycling.
Now I'll have to clean up my office.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说，叙利亚愿意在没有任何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和谈。 将近一周前，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项旨在结束叙利亚内战的国际叙利亚和平进程方案。叙阿里姆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后，对记者作出上述表示。穆阿里姆说，叙利亚代表团收到反对派代表团名单后，就准备参加和谈。穆阿里姆还表示，叙利亚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对话帮助叙利亚组建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穆阿里姆没有解释他所说的外国干预的含义。和谈最早可能在明年一月开始。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可能从明年一月初开始驱逐非法移民家庭。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晚间报道说，美国有关当局正准备实行一系列突袭，目标是自去年年初以来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华盛顿邮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最早将于2016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驱逐非法移民家庭行动。报道说，这将是美国当局首次采取大规模行动，驱逐去年以来越过南部边界非法进入美国的10万多个家庭，其中很多家庭进入美国是为了逃离中美洲的暴力。华盛顿邮报说，预计这次行动只针对那些已经被移民法官勒令离境的成人及儿童，而且这项行动还没得到国土安全部的正式批准。英国首相办公室说，卡梅伦首相将调查英国穆斯林在最后一刻被拒绝乘班机飞往美国一事。12月15日，一个英国穆斯林家庭的11名成员被拒绝飞往美国南加州，他们委托一位英国律师就此提出申诉。这个家庭的一名成员说，他们被禁止搭乘航班，结果$13,000的机票作废。美国政府消息人士对英国媒体说，这个家庭的一名男子被列入禁飞名单，而所有11人之所以都被禁飞，是因为他们一同订票。英国议员克雷西说，他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英国穆斯林被禁止入境美国，而且得不到任何解释。美国海关及边防保护局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考虑是否允许外国旅游者入境时，宗教信仰不是决定因素。韩国和朝鲜本月举行了为期2天的会谈，争取恢复对话和建立信任，但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批评人士说，这一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保守政府实际上对与朝鲜展开和平谈判以及达成妥协不感兴趣。此前朝鲜曾经多次令韩国失望。首尔参加12月11日会谈时，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定期举行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估计韩战离散家庭成员共有6万人。今年9月，平壤与首尔合作安排了离散家庭团聚，首尔希望能够更经常地安排这个活动。平壤看来希望首尔重新开放韩国人到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观光项目，这将为朝鲜带来大笔外汇收入。韩国游客朴望子被一名韩国士兵开枪打死后，首尔决定暂停金刚山的观光项目。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以大幅优势领先于本党其他参选人。最新民调显示，川普领先最接近的对手21个百分点，川普的支持率是39%，比11月底的上次民调提高3个百分点。位居第二的是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克鲁兹，他的支持率是18%。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他们的支持率都是10%。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的支持率是5%，其余8位共和党参选人的支持率都不到4%。美国很多地区星期三天气恶劣，造成至少6人死亡。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田纳西州部分地区的天气特别危险，出现了10多个龙卷风和大暴雨，死亡事件主要是发生在这几个州。美国其他地区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打破了冬季首周的记录，中西部和东部感觉像是春天。在一年中交通最繁忙的时期之一，美国东海岸大部分地区大量降雨，导致行车危险，并且有一些航班被取消。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23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您的主持人黄耀毅。2015年世界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除了在中东地区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地，在法国巴黎就有1月的巴黎周刊枪击案，以及11月造成137人死亡的一连串恐怖袭击。而在美国则发生了12月有造成14人死亡的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而与此同时，美国在6月份也发生了有9人死亡的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会枪击案，以及11月的科罗拉多州家庭计划诊所枪击案。而这些枪手并非穆斯林，同时他们的这个作案呢也有不同的动机。在2011年造成了77人死亡的挪威枪击案，凶手则是极端的右派分子。今天节目呢要带大家来回顾2015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讨论为何出现这些恐怖袭击，而恐怖主义是否有新的定义，还有未来应该要来如何因应以及防治恐怖攻击。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教授。汪教授通过 Skype 视频从台北参加节目讨论。汪教授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南朝博士。韩博士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弟弟想先请教一下汪教授，就是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什么，那么什么样的人算是恐怖分子？
一般来讲，恐怖主义定义一直到今天呢，大概国际上都没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标准，但是有几个部分我们可以去思考它几个要素。那么按照联合国毒品及犯罪办公室呢，它曾经提出一个最原始的一个思考恐怖主义定义的一个起点，就是在和平时期的战争犯罪。换言之，在和平时期，如果说今天你为了任何理由你去攻击无辜的老百姓，那么你可能就犯了这个恐怖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罪行。第二个就是说，当你碰到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呢，那么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些这个回应，特别是我们提到的，就是你要求政府或其他的政治实体作为或不作为，这可能就是第二个必须要考量的一个要素。换言之，今天你做一件事情，你是目的是要求政府或其他实体作为或是不作为，这是第二个可能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起点。第三个就是，当如果你的这些行为很明显你以前跟这个所谓的或者曾经有过跟恐怖主义组织或者现在还有这样的关联的话，那么这是第三个考量的一个重点。那至于说什么是恐怖分子，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反恐相关的法律，它不一定是一个反恐的专法，它可能是处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为，它有很多部的法律啊。每个国家大概这个定义认定的标准，包括谁是认定的机关，认定的程序应该怎么去做处理，大概每个国家都不同。但是联合国要求国际的反恐文书特别强调，就是不管你是如何去定义它是不是恐怖分子，你的这些标准一定要具体明确，而且特别是今天不能够因为这个为了要反恐而去定了一些法律之后去认定的时候它是很宽松不具体，而作为打击异议分子的一个手段。那么这个部分大概就是目前国际反恐文书所要求的这个部分。
是，好的，谢谢汪教授的分析。那我请教一下这个韩连超博士哦，我们刚才当然我们这个汪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恐怖主义还有恐怖分子在这个国际上还有这个联合国里面一个比较具体的定义。不过我们知道，像在美国或者各大媒体上一提到所谓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大家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些穆斯林或者是他们这些在中东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跟穆斯林教义有相关的恐怖组织或是分子啊。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的美国政治人物也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穆斯林不一定是恐怖分子，但是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那还有一些这个共和党的政治人物也批评奥巴马总统现在不可能将穆斯林跟恐怖主义连结起来啊。我想请教，就是说现在这些政治人物或是一些美国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assumption， 这样子的一个概括的论述是否合理呢？那将它画上等号，对于反恐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这样肯定是错误的这个说法。但是美国对这个反恐的定义啊，这个有联邦法律规定的很比较清楚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呢，实际上是三个要件，一个是对人员，是个有生命这个造成威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对一个群体，一个这个所谓的人口，特定人口，造成恐慌、恐惧，去威胁他们的。那同时呢，对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和美国政府的这个行为。第三个就是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他美国把这个定义分成国际恐怖主义和国内恐怖主义。我们现在讲的是国内恐怖主义。那国内恐怖主义一定是在美国国内发生的这恐怖袭击，就包括前面的那两个要件。所以这三个要件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定义。那么这些个定义，我们知道从美国历史上来看，这个定义也变化了很多次。那么现在9.11以后呢，这个定义可能更宽泛了一些，以前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那我们知道过去像美国在国内的这个恐怖主义啊，最唯一一个美国联邦政府判处死刑的就是一个白人的这个极端的这个分子，就是过去95年炸联邦政府大楼的那个 McVeigh。 所以呢，就说美国他从历史上来看，那个穆斯林恐怖分子在美国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大部分呢是很多白人啊或者是宗教的一些个这个极端的这些分子来进行的一些恐怖活动，但这恐怖活动定义是不一样的。像现在呢，美国政府的这个很多人呢，现在目前对就是说美国民众和美国政界人士很多都认为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是穆斯林极端分子这些恐怖分子，所以呢他们希望呢把这个东西挂起钩来。像这样挂钩呢，过去9.11以后，从这个布什政府开始到奥巴马政府都是尽量的不去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一扩大以后，你就好像是走到了一个极端分子替你设的一个圈套，那么引发更多的这种恐怖活动，造成更多的对立面，把整个穆斯林社区都对立起来，实际上也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主流社会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但恐怖分子呢，就是说，当然大多数是极端的穆斯林教徒。但是呢也包括很多白人的这些个极端分子。
是谢谢您的分析。那我一样来请教一下这个王教授，程序我们上面这个题目，很多人都认为，尤其现在很多的政客直接就认为把这个恐怖分子跟穆斯林连接在一起啊。不过我们知道说今年美国这个黑人教会的枪击案，其实这个枪手呢是一个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基督徒。那么科罗拉多州最近发生这个针对这个家庭计划诊所枪击案，也是反对堕胎的一个极端基督徒所为的。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这样子的这样的两个案子这样的血案，是否在您的定义里面也可以被称作是恐怖攻击呢？
OK， 我想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啊。我想恐怖分子不一定是穆斯林，因为我们看到其他欧洲很多的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国内呢，很多的恐怖主义组织或者恐怖分子他不是穆斯林，例如说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的埃塔等等，他都不是穆斯林，他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呢，恐怖分子不一定是穆斯林，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拿具体的实例来做说明。第二个，反恐当然不能够说针对穆斯林，因为反恐真的如果说这些激进的穆斯林，所谓逊尼派的这些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你反而更要跟穆斯林社群做更好的一个交往。所以现在反制激进化里面当中就是强调怎么样跟穆斯林社会去做交往。我想先回答前面一个问题啊。那么刚才您所提到的这几个案件，它当然不是恐怖攻击啊，它充其量只能够作为所谓的重大人为的维安事件，或者我们讲所谓的重大暴力犯罪。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因果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一般来讲，恐怖攻击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恐怖攻击它里面一些所谓的这个对象，它可能跟它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它的目的是要求政府或实体是作为或不作为啊。因此，从这个几个你刚才提到这两个案件来讲，我认为它跟恐怖分子基本上是 有一段距离，而且他也不应该归类为恐怖分子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造成所有的重大暴力犯罪或者因果关系的这所谓的重大人民危害都是恐怖攻击，那么这样的话所有都可能是反而造成社会的不安，所以这两个案件呢基本上它不是恐怖攻击也不是恐怖分子。
是，那汪教授，我想请教你，刚才我们在前言也提到说，这个挪威的之前不是发生一个血案，也是死很多人啊、哦。那个部分的话，算是恐怖攻击吗？
那个只能算是恐怖分子当中的孤狼的某种行为，因为他真的是要强调，我就说过前面提到的，恐怖分子他有一个认定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跟恐怖主义组织有某所关联，而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是这个国家所认定的啊。因此这个恐怖主义组织当时这个挪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极右派的这个分子，他说他跟德国的某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极派极右派是有关联的，但是那个德国的极右派的恐怖主义组织说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因此我们会看到说怎么样去认定一个恐怖分子，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每个国家它的法律认定的标准不同，但是都是非常的严谨啊，非常的严谨。第二个就是这里面包括了怎么样去从他的不仅是行为，它的动机，还有最重要的是它的连接性啊，我觉得这个连接性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它最后的目的，它可能是随机，它不一定是完全针对某一个目标，也就是说它的因果关系不是那么明确，因此要很多的一些的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够判断它是不是恐怖分子。因此我们如果说回忆一下，像例如说我们讲2013年10月15号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时候，这两个兄弟当攻击一发生完毕之后，马上问这个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说哎，我不能够断定这是不是恐怖攻击。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这次这个13号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巴黎恐怖攻击，刚开始他们也说要去查证，但是后来马上确定。为什么马上确定呢？因为他们很清楚是跟 IS 是有关系，而且有这个情报来显示，这就符合刚才所强调的，就是不仅是国家的法律之外，最重要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他跟恐怖主义组织，特别是国际所共同认定恐怖主义组织是不是有关联。因此您刚才提到这几个案件，基本上我认为他跟恐怖分子大家都有一点这个所谓的关系，可是他不是那么明确。只有挪威的那个案件呢，因为他涉及到恐怖主义组织，但最后呢可能还不是那么明确，可是他可以归属于所谓的重大暴力犯罪到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我们讲的里面当中那个孤狼那个类型，但是还不完全是恐怖分子。因为现在我们讲特别是在九一事件之后，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一些罪行事实上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强调的这个所谓的 lone actor 单独行为者，我们 lone offender 独行罪犯，还有 lone wolf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别提到这个孤狼，还有包括恐怖分子，它是一个像光谱系的，而且互相渗透，因此很难说在某一个段落去把它断定它到底是不是，就必须要综合去做考量。但是我刚才讲到那几点呢，都是我们可以考量的一个因素，而且最重要的是定调的是哪一个部门来去做认定的。例如说有些国家它是由这个国安体系，或者有些由这个治安体系，有些是从法院体系啊法官来去认定，都不一样。那么这些人的他的背景，他的受的这个所谓的训练，都会影响到对恐怖分子的认定与否。
是啊，其实我接下来用这个加州这个案例，我想同时请教两位嘉宾哦。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汪教授，就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定义波士顿爆炸案，尤其您也特别提出来说，这个它不一定是跟恐怖组织一定有一个相关，它可能是一个受到它的 inspiration。那么挪威的也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加州发生的枪击案，这两个凶嫌似乎也，他是说他们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这些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的诱惑，而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他也似乎，他虽然说效忠这个 IS， 但是他也不是直接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像这种样子的话，是否他们也是恐怖分子呢？
他就是所谓我讲的本土成长恐怖分子跟所谓独行罪犯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跨这个领域的这个形态的这个罪犯啊。当然他到底最后会不会以恐怖分子来恐怖罪行来起诉，要看美国的相关的法律。但是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么他本身他说他受到这个网络或者他自己本身意识形态就是所谓自我激进化的这样所谓的一个发展，因此像这样的一个类型呢，就目前美国的一个所谓的刑法的一个处置的作为方面，是把它当成 lone offender， 就是所谓独行罪犯啊，可能也不是所谓的 lone wolf。 为什么？因为一下把它弄成一个 lone wolf， 就所谓的独狼的话呢，可能就马上贴上标签，那么这里面就会让很多的人他可能不是到这个程度，他就可能会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他可能就走上不归路。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在这几年来特别是国内这些所谓的一些的涉恐案件里面当中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教训啊。因此那么这次这个加州的事件，我认为目前 如果说有更多的证据是明确的指向这个所谓的跟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联的话，那么它可能就朝向孤狼的方向去。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它就是所谓的本土成长恐怖分子。那么这些定义，不同的定义跟不同的解释，事实上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在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部长，例如说拿破利汤诺到这样简省，他们都有不同的解释，而且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强调。那就要看当下的证据有多少来判断它是归属于哪一类。他如果说归属于哪一类，他可能就用不同的法律，然后就用不同的制裁、不同的惩罚的方式来去做处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持人一直问到他的定义，那怎么样去认定他？因为这是各国来讲都是非常困扰的事情。也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发生完毕之后就说他就是恐怖攻击，或者说他就是哪个组织干的。基本上来讲，我们在这个西方民主社会特别对这种案件的一个处理方面，我们都知道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认证过程。就像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巴黎恐怖攻击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到底怎么去定调，大概是一个方向。可是因为整个轮廓还不是那么清楚，因为现在还在抓这些嫌犯嘛，不管是比利时，不管是英国，不管是西班牙，还包括德国等等，都要把这个证据搜索的越完整越好。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的反恐法对这样的案件呢，它不受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一般来讲例如说我们今天抓到犯人，然后我们问完笔录之后就马上移送，不是，他可能会时间会拖长到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会更长。当然这个部分可能也就涉及到所谓的人权的一些问题，但可能它是一个必要的恶。为什么？因为你要把这个清楚这个案件前因后果搞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像这样的一个涉恐案件，它大概都是国际性的，这么多国家的证据，你不需要在一个不能够太短的时间你才能够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所谓的搜证分析。那么这样子的话，你送到法官那边去做判刑的时候，才不会说跟你这个所谓当初的这个所谓的设定是有一些这个所谓差距的。
是，好，谢谢。那我也想接请教韩博士，就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加州这个血案，如果照刚才在跟汪教授的一个分析的话，他似乎还可以值得商榷，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恐怖主义恐怖分子？但是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是受到了这个 IS 的影响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美国这个政府的调查已经是按照这个恐怖行为来进行的，那么现在就说还有更多的他的同伙，因为这两个人已经被击毙了，那么他的同伙，然后从这个同伙里头可能会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就是他跟 IS 这个之间的联系。那我想这个定义呢，可能也不仅仅是就是说他这个联系，然后他对整个一个特定对整个社会的那个造成的恐慌，这个社会效果和他的政治目的，这个也是一个定义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要件。那么像在像波士顿这个爆炸案的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就比较清楚的，因为这个两兄弟已经在这个阿富汗啊，在这些地方受训，就经过恐怖组织这个受训，那么来在美国进行破坏。他们虽然可能没有直接受训，可能会是间接的，这个关系我觉得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调查呢也朝这个方向来推进。另外我想提一下，就是这个谈到这个对黑人的那个教会的袭击案，还有这个科罗拉多州的那个枪击，对，这两个案件呢，就是说实际上也是有争议的，因为美国这个政府啊，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把它认定为这恐怖袭击，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叫大这个犯罪，就是刑事犯罪，就是仇恨罪行。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定义也是对，但是呢是有争议，很多这些一个组织啊都觉得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应该把他这些所谓叫做单一议题的恐怖主义活动，所以很多组织呢也希望把他们纳入这个恐怖主义这个范畴里头，这样的话呢就可能逐渐的消除所谓的这些暴力这个行为。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宽泛的定义啊，不好，不对这个打击恐怖主义分子、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反而不会起到一个好的效果。因为我想，这个最主要就是说，它是针对一个特定人群。我认为，这恐怖主义应该要比较狭义的去定义。那么就是说，它对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以几个特定的人群，比如说科罗拉多这个提供这个堕胎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诊所。或者什么其他的，要是对整个很大的社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危害很严重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再把它定义成这个恐怖主义，这样可能打击可能就更加有这个有利。
是。那韩博士，我想先请教您，就像加州这个案子，我们刚刚提到它是受到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影响。
对。
我们知道这个 IS 跟之前的恐怖组织好像不大一样的做法，就是他们在这个宣传上面做得非常的好啊。
对。
那像就最近这个巴黎恐袭之后呢，巴黎的警方还有协助的国际调查人员也都承认说，恐怖分子之间现在是用一种例如说一些手机上的一些的这个应用软件啊，一些 apps 或者是透过这个游戏的软体来做交谈，这是很难去追踪的。那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上个星期的民主党在总统辩论的时候，那个主持人也问了这个希拉里，就说苹果的 CEO Tim Cook 已经讲了，今天有一些这种因为涉及用户的隐私，他们不会去关闭这一些应用程序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在反恐上面是否会更加困难？
是，肯定是会有困难。但是呢，我想政府，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反恐来限制民众的这个言论自由和侵犯民众的这个隐私权。如果是说我们以安全的为由来侵犯这个隐私权的话，那我们会逐渐的就失去我们基本的这个人权。我觉得这个是要求呢，这个执法部门这个就更加的要有这个创新性，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在不影响、不侵犯公众的基本的这个权利之下，来执法，来打击这些恐怖主义，这个才是一个正道。
是，那王教授，我想先请教您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加州这个的枪击案，让我想到说，虽然您说到这个定义还值得来商榷，不过我们看到是说，凶嫌这两个人是靠着在美国买枪的便利啊，囤积了很多火力强大的武器，那包括他们的邻居也协助他们来买武器。那其实在这个2011年基地组织的前发言人，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加州人，一个美国人，叫做亚当甘达，他曾经在网络上公开的号召恐怖分子在美国买枪来进行恐怖袭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当年这个亚当甘达是怎么说的。
美国到处充斥着容易可以取得的武器，你只要到当地的枪支展示会，就可以买到全自动冲锋步枪，不需要背景调查，也可能根本不需要出示身份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
是，那汪教授，我想请教你，刚在前几年就已经有这个恐怖组织的这个发言人在呼吁恐怖分子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恐怖袭击。那在美国现在枪支的管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你认为说美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对于恐怖分子是否是有机可乘呢？
我觉得没有枪支一样也会攻击，所以换言之，枪支跟恐怖攻击它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枪支的取得与否，而是在于使用的人啊。当然，如果说是目前这个阶段呢，如果认为说是可以枪支管理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反恐的一个效果，当然是很好的。例如说，佛罗里达州的州长他想要用这个行政命令来做这样的一个管制，特别是对某些特定的名单上的人，例如说禁飞名单啊，像奥巴马总统讲的，或是所谓的这个被这个所谓的 NCTC 所审核的这个观察名单，就希望禁止他们去买枪，或他们没有资格去买枪。可是问题是，他今天他如果要去攻击的话，你这个州禁止他去买枪，他不会到别的州去买枪吗？还有，如果说就算他不能够买枪，我们看到现在在市民社会战场中的攻击，有很多的时候他不是用枪，他是用 IED， 他的效果可能声光效果可能会更大。例如说我们讲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那两个兄弟，他就不是用枪了，因此，怎么样能够去真的找到问题去做一些解决，我这个才是重点啊。那么当然，如果说是能够做某种程度枪支管制，而且是美国全州，当然是很好。可是这个枪支这个部分是必须要几个条件必须要去做一些思考的。第一个就是必须要合乎宪法啊。那么宪法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美国甚至有人权人士说，今天即使他是嫌疑犯，可他还不是真的，他只是嫌疑犯，那么可以去禁止他买枪的这个权利吗？因为这是宪法赋予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合宪了，那接着如果说禁止或不禁止，可是如果在买枪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个更严格的查核啊，比如讲实名制，但现在很多都是这个样状况。那么做一个很严格的查核的话呢，那么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管制，而不是说怎么样禁止与否？重点就在于说，今天恐怖分子要去攻击，他的身体就是武器，他可能甚至于他不要拿任何的武器，他今天如果说他都是武术高手，他就可能去劫持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载具，他就直接去攻击了，那他都是合法的。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只剩下30秒的时间，所以我们不好意思，只能进行到这边。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 VOA 卫视的这个节目只能进行到这边。感谢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的王一伟教授，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仁超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我们时事大讲全部内容。在明天呢，我们将来讨论中国的留守儿童跟农村的问题，欢迎准时收看。我是主持人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